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在周一下午的五点钟锁定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很高兴又可以跟李进在一起来聊车哈，跟车有关的一些信息了啊。那么在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呢，丁月想先跟大家分享啊，呼吁一下。那我们在过去疫情三年，来啊，我们都没有举办任何的活动，好久没跟听众朋友们见面了啊。那其实在这个月底4月29号的时候，希望之声会主办一场特别的演讲啊，是把这个美国顶尖的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请到咱们湾区来了。上次节目丁月和李进也聊到这个事儿了嘛，那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这个斯考森教授啊，他其实真的是美国顶级的一个宪法学者，可以用非常深入浅出的一些这个描述，就让我们能够轻松的搞明白美国这个社会的立国原则是怎么样运作的啊。那了解这些事情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大道理，对我们美国华人在这边怎么样更好的融入这个社会啊，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引领好我们的下一代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些信息哈。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月底4月29号啊，就会带给大家这样一场特别生动的，相信也会让您非常受益的一个演讲啊，神奇美国的演讲活动啊。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如果您还没有报名，赶快现在就报名哈，发短信给我们，发讲座两个字到888-275-1628 888-275-1628。好，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李进啊。李进，我看到最近是这个苹果公司居然也开始搞这个叫做美国最大的啊，叫做这个发电设施、电池设施，这是怎么回事？它可以用来做什么？
是这样子。咱们都知道苹果公司它在 Cupertino， 它那个总部啊，就一个圆圈形的那个建筑物，有点像未来那种太空船一样，是吧？
对呀。
那么大的一个 building， 那么多人，它的电来自哪里呢？那从苹果的观点来讲呢，他们很希望就是说减少这个化石燃料的那个使用嘛，对不对？好，那他们呢就资助了一个电，我们已经多次讲过，就是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能源储存系统啊。它这个能源储存系统呢，一方面可以帮助 PG&E 来平衡它的这个电网啊，万一这个电网有什么波动啊，它都可以稳定这个电网。第二呢，这个设施呢，它不断的可以从电网那个地方储存到它这个整个的一个能源储存系统里面，同时呢把这个电呢供给苹果。那当然你说这电到底从哪儿来的呢？
对呀，
它是从整个电网来输入的。当然苹果会说，我呢在这个电网里面，我是从这个能源储存系统它旁边的那个太阳能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太阳能光电的能源设施。
我想问一下，这个从电网里来这个能源，那么咱们所有人不都是这么用的吗？那苹果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它您说的
这个
设施吗？
这
个
我当时也是觉得电就是电嘛，对
对呀。
但是从 PG&E 太平洋瓦电观点来讲，它这个电网呢，你可以那么想，就是丁月，你是一个用户，我也是一个用户，苹果也是一个用户，对不对？
对。
好，那这个电网呢，输入的这个生产商，包括煤电的，包括天然气的，包括核电的，包括太阳能的，包括风力的，甚至从外州来的这个能源哈。那从苹果的观点来讲呢，它现在设置了一个光电发电哈，就是太阳能发电，再加上特斯拉这个能源储存，它呢基本上每年生产的这个太阳能就在这一个 site， 在这一个这个地区啊，那么说哈，每年生产的太阳能可以为10万个家庭供电哈。所以呢，
这么大的电量啊。
对呀，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太阳能的发电可以达到280兆瓦的那么多的太阳能板。所以呢他早上比如说一天他不一定把这个当天那个能源全都用掉的话呢，他多余的能源就可以储存在就是在这个地方的他的特斯拉的能源储存系统。
这个 mega
对，它
pack
又发
吗？
电又储能。
哦，哎，那你说它如果能存10万户家庭用电的这么大的量，那以后你我们知道湾区最近常常停电啊，刮个风下个雨就了不得了啊。那这个苹果做的这种用电设施，它是只给自己用呢，还是可以让比如说咱们湾区的其他老百姓也能受益而益呢？
是这样，再说一下，就强调一下啊，它这个主要的它的这个系统是保障苹果的这个第一个大用户哈，所
哦，
以呢，
他先用了再说。
而且呢，它当然从一个苹果总部的观点来讲，它有专用线啊，所以你比如说，假如你说 Cupertino 突然间断电了，那你苹果是不是也断电呢？还不是那么一个说法，就是它要有自己的这个专用的这种供电系统，就像很多的像 server farm 也好，或者是你比如说航空公司也好，它就算你突然间有个地区没有电，它有好几个专用的这个输电电缆要保证，不然的话你这个飞着，我整个系统 down 掉了，那怎么办呢？对不
对
对？
呀，
就这意思呀。所
OK。
以呢，再重复一下，就是它每年产生的这个太阳能可以为10万个家庭供电，然后它自己储存的这个系统用特斯拉的这个 Megapack 可以储存240兆瓦时，就是240 megawatt hours 啊，这样的话保证它那个电网的稳定。同时，假如不稳定的话，就是或者是没电的话，它都可以帮苹果的 headquarters 有足够的供电，就这意
OK，
思。
好，那不管怎么样吧，它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巨大的，是不是美国可以说是最大的了啊？这样的一个供电电池设施了啊，确实
最
在
大
这
之
个
一，而不
最
是
大
最
之
大。
一哦，不是，还有比它更大的呀？
对，其实而且呢，随着咱们时间不断的往前推进哈，越来越多的这些 utility 的这些就是说公共能源服务的，像包括 PG&E 也好，他们都在不断的增加这种用电池的能源储存系统，而不再建立任何的。不再建造任何的这种天然气的那种叫短时发电的这种发电厂。
OK，那这是不是一种趋势呢？现在是苹果这个大公司做的啊，那如果我们普通人，比如说这个 Mega Pack 啊，有给我们的 option 使用吗？
不是，Megapack 这个东西呢，是专门给商业，就是大规模的这种啊，大公司啊这种，家庭用电呢，其实我们以前介绍过，丁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单只是你可以从特斯拉买它的那个叫做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pack 来着，我一下我还忘了那个名字，
他
就是
自
说
己的
你可
储
以
能，家用储能系统是
家
吧？
用的储能，没错，
OK，好，这个人家是针对企业的哈。
对。
好，那其实确实哈，我们看到无论是企业还是家庭，使用这个太阳能和自己的这种储能系统，越是一个潮流了哈。而且随着电动车不断的在发展和推进啊，确实这也是一个市场的需要吧。那么对于这个电动车，我们看到哈，大家在使用方面最顾虑的就是充电问题啊。除了特斯拉的这个充电网在扩充之外，最近我听说沃尔玛也要加入了。
对，其实丁院上次我们介绍过，像这种 convenience 的这种方便便利店哈，7-Eleven，他们都已经宣布要在未来的几年哈，充分利用拜登政府的那个优惠，来打造他们自己的这个充电网。就是说呢，你去 7-Eleven 买东西，你都可以顺便在那儿充一下电。那当然，他是希望你充电时间长点，在他那边多买点东西，对不对？哎，但是现在 Walmart 呢，已经宣布呢，他们将在他的超级购物中心，就是 Super Center 他们全国呢，差不多有几千个这种5000多个 Super Center，就是一个大的这个，就像 Costco 那种大货仓似的这种，对不对？然后呢，他计划就是在这些个 Super Center，甚至 Sam's Club 好像现在也是 part of Walmart 还是怎么，就是全都提供。你去那边有商去购物的话，假如你是开电动车，你甚至你说你我住在 apartment，但是你不管你住什么地方，你都可能喜欢去 Walmart 买东西， 只
要
你去买东西，你开电动车，
嗯，
哎，他就给你提供这种快速的直流充电。
嗯 ，OK， 好，那这个是计划现在是展开了，什么时候能实现呢？
他们现在呢，实际上已经在我们说的这个过程中啊，他们已经是默默的在280多个 Walmart 的地点哈，已经装了差不多1300个这个直流快速充电器，已经装了。
OK，
其实有时候你现在不管去什么地方 shopping， 你都可以看一下那个停车场哈。
嗯 ，parking lot
一定，假如有这种充电站的话，就像一个个那个比较高一点的柜子啊，
嗯，
他就会，你就会看到那就是充电站的地方。
哦，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像 Walmart 他这种啊，他准备计划在2030年完成。
嗯，
所以呢，现在他已经开始大规模的部署，因为这种部署呢，太早去做呢是没有用的，因为你电动车还没有那么普及，
嗯，
对不对？
对，
谁会没事要开去 Walmart 的去充电呢？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嗯，
现在呢，从 Walmart 来讲呢，就是他们，已经觉得是火候了，是时候了，这么说吧。
是，对，因为随着大家拥有这个电动车越来越多啊，然后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那么确实，如果能购物充电一站式完成了，那是最好的。就像李进说的，他也是人家的一个策略哈，你在这待的时间越长，不就消费越多吗？所以未来我想在购物中心哈，不光是沃尔玛，就你这买东西的地方能充电，这可能是也是一种趋势吧，是吧？
对，他这个充电呢，其实沃尔玛他哈，他还要他认为呢，他这种做法呢好过，比如丁远，你去现在其实很多加油站都提供这个充电站了哈。
对，
好，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去加油站充电呢，你还是去 Walmart 充电？
嗯，
基本上来讲呢，应该是我会觉得我去 Walmart， 因为那个地方人多嘛，比较热闹一点，我也觉得安全一点，就这意思。
OK， 好的，好，那么到这儿先聊到这儿，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再带您关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哈。有一个智能农业系统居然3秒内播种6600颗种子哈，怎么回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这个时间李进除了会跟我们聊车相关的一些新闻之外呢，还常常会跟我们分享一些科技前沿的信息哈，一些趣闻。那刚才我看到李进有发过来一个消息，是说有一个智能的农业系统居然3秒内就能播6600颗种子，这个可能吗？怎么办到的呀？
它是这样子，就是李进也看到，你知道现在呢，到2050年哈，他们预计全球的人口呢，预计将从80亿啊增长到近100亿。那这个农民需要在今天的可耕地上呢，要增加60%到70%的产量。
哎，
好了，那现在呢，劳动力短缺，同时呢，这个种植的这个时间窗口哈，其实是非常现在怎么说呢？是蛮紧张的。
对，
就是因为你想播种的时候，别人也想播种，那你可能就劳力不够，所以呢，
而且还要看天吃饭啊。
哎，对，所以你比如说，天一弄好的话，你立马就跟冲锋一样啊，你就开始想播种 啊什么这些。所以呢，你说的没错啊，就是看老天爷这个，就是你收割也是对不对？好，
对。
那现在他们怎么样呢？就是美国哈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农业，农业的机器。拖拉机啊，播种机啊，收割机的这个公司啊，它的名字叫 John Deere， D-E-E-R-E。其实呢，我这次在中西部，出差的时候呢，经常看到他们，就像那个汽车代理商一样，他是这个 John Deere， Deere 这个农产品怎么说啊？农业机械的这个代理商。好，那他呢，就是不断的在改进他们，比如说播种啊，耕地啊，不是一个拖拉机那么紧张啊。你想，就是说假如我现在要种种子，我还记得以前咱们在中国的时候，你看那些农民啊，播种水稻的时候，就一个一个弯着腰，一根一根那么插进去，对不对？
嗯，
但是你说我现在要播种， 那你是不是要把这个地犁开，然后你把种子放进去，然后你要加点肥田料，然后等等的这一顺。好，现在呢，这个 John Deere 他就设计了一个一个播种机啊，但这个播种机当然是要用拖拉机拉着它。这个播种机呢，它一下就能够耕大概十几二十条这个，怎么说，就是，
那个叫地垄吗？那个，
对，一个地槽吧，对不对？
嗯，对。
然后呢，它一边割的时候呢，它有这个最多我看到的报道是它有54个哈这种模块化的这个播种机。
哦，
然后同时被这拖拉机在拉着，然后呢，它每一个这个模块化的这个播种机啊，它是智能化，它有这个电脑的这个摄像头，然后呢，它一粒一粒的种子呢，就直接刚一播出来之后，噔一下，它把这个种子就打到这个泥土里了，对不对？然后呢，同时呢，它再会喷一下那个肥料，就而且这个喷的肥料呢，就是刚刚这个种子定点。就是到了那土里哈、啊
wow,
然后呢他就说一条这种可以在就是那么一路过去可以在3秒钟这个播6600个种子。
哇塞，这真的是神速，太快了。
然后哎对，然后呢他而且他这个喷这个肥料啊，据说他是0.2毫升，就那么准、wow. 就你知道那么。Wow.就是好像喷一丁点儿啊，这样
那不简直
这个就
好像那个喷头就像针孔一样才能做到吗？
对，所以你看到网上他那种就是那么 precise， 然后呢，据说哈，他们可以这套系统一天可以播种啊3400万个玉米种子。
哇哦！
我一看，我说这
3400万
这很厉害，对，然后呢？就是他们举个例子啊，就是他说，他的客户包括很多的这些农民吧，他就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有一位先生呢，他是德克萨斯州第5代的农民，
嗯，
好，他在5500英亩的土地上呢，种小麦、大豆、玉米和棉花，
嗯，
但是多少人，他这个农场啊，
多少人经营这么大的农场？
3个人。
三个人就能经营5500亩的农场，
哎，三个人，所以我一看，我说这厉害，就说他完全是他在美国这种就是强调机械化，对不对？现在不单只要机械化，还要机械和智能化，这样的话，据说啊，他说我这样用这种机器，就是我喷洒这肥田料呢，可以令到我节省差不多60%的，就是假如你像普通那么喷的话呢，你一路喷过去，对不对？
对，
他说效果。还没有这个那么好，它是定点喷的话呢，从肥田料它就可以节省60%。
没错，而且它是直接就是喷，它的这个就播种和施肥是一次性完成的啊。
一次性。
对啊，这个就是节省了基本上是一半以上的时间了，要不然同样的一个机器，就算是不同的吧，一般来说得开2次嘛，因为好像是过去我看一个那个就是真人秀节目哈，他就演这个怎么样去播种喷洒的，他其实是要开2次的，所以这次把它一次性完成了，我的天，真的是太省神、太省时、太省力了。那当然它的现实意义就像李进一开始讲的，在这种人口危机粮食危机的情况下，当然是越快种越多越好了，是不是？
是，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当然我们聊得很开心，也不能忘了咱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汽车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哈，想要除了分享啊，把这些前沿啊有趣的关于汽车科技的消息带给您，同时呢也愿意啊，更希望能够帮助您解答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如果您关于车方面有什么样的难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那接下来李进跟我们讲一讲特斯拉怎么又降价了呀？怎么回事？
哎呀，我也是看了这个，就是这其实这个降价也有点像双面刃，
怎么
了？双面刃这样子，为什么呢？首先呢，特斯拉我看到它呢，就是 最近啊，就是今年一下子降两次，而且呢幅度都非常大。他这样做的话呢，可以，首先呢，我觉得，给传统的这个汽车公司哈，有点像一个下马威一样。为什么呢？你还记得上次节目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提及，就是福特汽车公司啊，它目前呢，在这个卖这个电动车的这方面呢，它已经就是公开就说承认呢，它已经亏损了，差不多三十亿美金哈，不是三亿，三十亿，三个
亏大了，
对，所以呢，它为什么能亏呢？主要就是说电动车的这个生产，对福特来讲，它除了那个车身是和其他的汽车的这个车身一样，但是电动车的其他的底盘呢，它用的那个这个电动马达呀、电池啊，全都是新的。好，那些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它的怎么能够你投资了那么多钱去生产一个全新的、建造一个全新的生产线？你这个回收的这个 ROI 很重要，对不对？
对。
那现在呢，就是从特斯拉的观点来讲呢，因为它自从2012年开始，一路在不断的在生产那个潜能和生产能力方面下功夫啊，所以他现在呢，他有足够的本钱去降价，而且他上次我还看了一下，就是说，随着那个疫情过后之后，现在那个供应链又开始比较稳定了嘛，对不对？
对。
所以呢，他这个电池的价格，我据说看到在中国大陆那边，他们那个锂的那个原材料啊，最近也是大幅度降价，所以他们已经预测特斯拉一定会降价。哎，果然
是，
特斯拉说我这电池便宜了，那我当然降价了。
对，他现在感觉就是特斯拉人家财大气粗哈，就是成本管控这块做的也是越来越好，所以他有这个资本可以降价哈。但是您说当然就是对于他来说，一方面降价是不是能够刺激市场上面的这个需求，另外那个双刃剑的另外一面又是什么呢？
另外双面剑，我讲那个另外双面剑还有一点哈，就是上次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出一个问题，我当时没有解答正确哈。什么呢？就是说最近那个美国财政部 IRS 已经公布了所有的那个汽车名单，就说什么车符合美国的这个税务抵免。当时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哎，他听到好像那个特斯拉 Model 3可能不会符合美国的这个税务抵免。我刚刚看到了这个，就是最新的报道呢，特斯拉有一款车是 Model 3后轮驱动的，那一架车里面它确实是用了中国大陆那个宁德时代科技生产的这个好像是那个 phosphor lithium， 这个就是 phosphor iron 就是锂铁吧，那个电池，所以呢，变成它不符合美国政府的，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原材料必须是在美国或者是和美国有自由贸易的国家。那现在中国大陆好像这个自由贸易已经不符合了，所以呢，那个 Model 3它的后轮驱动的那款车哈，只能得到一半的这个税务抵免，就是说7500是拿不到了，但是他可以拿到3750块，也还行。
对呀，其实这样也不错了。可是就是说，他这个对于特斯拉来说，当然它可以刺激销售，对于其他的厂商来说还让不让人活了？很多的这个汽车的话，就是你像福特啊，或者是一些已经有的，我看韩国的那些厂商，他们有一些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产品线嘛哈，那他们能跟得上这个价格战吗？您预测说其他整个的电动车会迎来大规模的降价吗？
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也报道过哈，韩国的汽车厂商已经着手在美国建立电池厂，这是已经是报道过了哈。所以呢，现在不管是韩国、欧盟啊，他们都是在就是一投资投下去就是10亿的这种 billion dollar 的这种投资来建厂哈。所以呢，这一点是我们倒不需要质疑。当然中国大陆是因为它的政治关系，因为它跟美国已经有敌对了，它就不可能在美国建厂，所以它的电池 我想特斯拉会慢慢就说只是在中国大陆这个市场用，而不是在美国用。现在呢，电动车呢，它现在已经比较成熟哈。特斯拉呢就已经开始就说，从价格上，我们刚刚讲那个双刃剑是什么呢？就是说，假如我一年前买了特斯拉，你现在买一架新的特斯拉，比我那时候那个价钱还降低5000到10000块钱，那对特斯拉的买家来讲，那我就很不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从银行贷款的观点来看呢，比如说丁远，你现在想买一辆特斯拉，结果呢，这个特斯拉价钱降低了，那银行说我去年贷款的那个，变成他的那个贷款的那个数量呢，都可能多过你现在这架车的价格，对不对？
对呀。
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对他自己的这个车来讲呢，假如你自己，当然就是说没有金刚钻别揽这个瓷器活哈，就是说，你的车实际上还是在热卖的时候，这个情况还比较，就是市场上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假如你的根底不是那么好的话呢？你这种降价的话呢，就会令到人家反而觉得我是不是我再等一下，说不定还会降价，对不对？
对，或许然后买了的人呢，你就是想说我是不是冤大头啊？你怎么我刚买你就降价？但是很多美国有很多的这个商家，他是有那个叫做 price adjustment 的这个 policy 的啊。那特斯拉没推出类似的一些政策吗？
这个我倒没有看到，因为很多的时候，你比如说，假如我买一个苹果手机，那你当时刚刚上架的时候，那个价钱是一回事。那现在，假如你说，哎，跟某某，供应商签2年合同，他免费送你一个手机，对不对？所以呢，这种价钱有时候就有点像买股票，你昨天买是一个价钱，今天又是另外一个价钱，是吧？
也是。所以这个咱们现在不光是投资啊，买东西也有风险啊。当然这个不是风险了，就是看到感到什么价格了吧。
实际上很多就是我们也报道过，就是那个像福特啊等等，他们就是传统汽车公司，他都在一两年前是加价，因为他供应链有问题，大家都知道货以稀为贵。
是，
那就他不加，那他是冤大头了。但是现在呢，加完了之后呢，特斯拉降也降得很快。他认为他搞定他的供应链，但是其他的汽车公司，假如你没搞定，你不跟进的话呢，你可能就会 lose 这个市场的这个份额了。
OK， 确实哈。好，那么这个就是关于特斯拉降价的了。如果您急着买呢，那当然赶上了高价的时候也只能这样了。但是不急，就像李进说的，确实有些人可能觉得我要不再等等哈。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关心一下，听说公羊要推出一个电动皮卡啊。诶，这个品牌其实怎么说呢，我们之前一直都在关注什么福特的电动皮卡呀，还有这个特斯拉的电动皮卡，公羊怎么又推出了一个电动皮卡，它终于反应过来了吗？
是这样。公羊呢，这个英文是 Ram， 它实际上是美国皮卡三剑客之一。三剑客老大就是福特嘛，
福特
对不对？
对，
福特皮卡。然后呢，第二呢是通用汽车公司和像 GMC 啊，或者是雪佛兰呐、Chevrolet， 他们的皮卡。
对，
我讲的是从销量上面哈。然后排名第三的就是道奇的公羊，但是现在呢，它已经和道奇有点就分家，因为它这个品牌很有价值，所以呢，它现在的母公司 Chrysler 上面那个 Stellantis， 它就把这个公羊这个品牌挪出来，单独的来做这个市场的开发哈。好，公羊呢，实际上是在，其实不单指公羊 ，Chrysler 整间公司在电气化方面走的是最慢的。那他现在呢，已经看到特斯拉今年夏天就会，投产这个 Cybertruck，
对呀，
皮卡。然后 Chevrolet 通用汽车公司、福特也都在拼命的推，而且他们现在就是不是说卖不掉，是生产跟不上，你知道？所以呢。公羊现在呢觉得哟，我赶快吧，但是你再快你也没有办法，就是说今天想一想明天就可以推出来。所以他们的这个公羊的这个电动皮卡呢会在2024年底推出，是一个2025年款的这个电动皮卡。那这个电动皮卡呢，我觉得我从两方面看啊，一个呢就是它已经有点迟到了，对不对？已经
慢了，
落后别人了。所以呢，它在这个性能这方面呢，就打这个，我给你打什么？打这个
差异战。
哎，我就说我这个就打这个什么未来牌，未来，对。
OK，
我这架皮卡呢，2024年出来呢，它的这个可以一次充满电可以跑500英里。
哦。
啊，而且呢，我这个电池呢是用200多度电的电池。200多度电池什么概念？
什么概念？
是特斯拉的一般的车辆，像 Model S、Model X 的2倍，因为人家才100度电，你来个220度电。
嗯。
走500多英里，那并不表示你的车的性能多好，而是呢，你的成本必定要高，因为你的电池的这个 size 那么大，这不是白来的，对不对？
对呀。
那但是呢，他就认为呢，就是说现在人要买这个皮卡，它第一能够装货，第二能够拖东西，第三充电速度要快，然后呢，这个有效的这个续航力要高。那他说了那么一大堆，那我觉得是啊，但是问题你的价格他不敢公布，他说我要等2024我才公布。我一看这个电池 size， 我就觉得哇，这个
便宜不了是吧？
绝对不会便宜。
OK， 好吧，但是如就看到2024年之前哈，能不能发生一些什么这个突破性的啊，技术性上的突破或者什么样的突破吧，把这个整体的成本降下来，不然的话。就像李进说的，你太贵的话也很难获得市场啊消费者的这个芳心了哈。好，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呢带您来关注一下这个谷歌啊，是谷歌推出了一个原生内置的这个车载娱乐系统啊，是通用啊跟通用合作的，那这个有什么样的看点和使用体验呢？我们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那么我们刚才从导播那儿得到的消息啊，可能是我们的热线系统出了一些问题，很抱歉哈。那对于有问题想要提问的听众朋友，像刚才陈先生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听进来啊，很抱歉。那么出现了这样的意外，我们会尽快的修复哈。但是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车方面的问题哈，想跟李进请教和交流的话呢，还可以发短信给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也开通了短信留言的功能，同样的号码88827516288。88827516268。好，那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就先发短信给我们啊。好，那么回到刚才的话题啊，李进，刚才我看到说这个通用和谷歌要合开发这个车载的系统，怎么不用这个 CarPlay 了呢？
啊，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很多汽车啊，它提供也苹果的这个 CarPlay 或者叫 Android Auto 是吧？
对呀。
啊，就等于呢，它把那个汽车中控台的那个显示屏呢，就把你的手机的那个显示信息呢全都发到这个中控台的显示屏上。比如说你假如是导航的话，你就不用把这个手机好像挂在那个手机架子上，对不对？你直接蓝牙一通，然后你那个导航的 map 就出现在它这个中控台的显示屏上，很方便。
是，
同时呢，你比如说我在手机上，我想听 Spotify， 我想听这个音乐或者怎么样，你都
等
于是
什么？
哎，就等于它是你的手机的一个延伸，对不对？
对。
但是呢，你看汽车公司，比如像特斯拉，它是采用它自己的这个原生的车载娱乐信息系统，它不靠苹果，它也不靠谷歌，但是呢，它。由于是自己开发的，他会把那个车子的里面的很多这个信息和你手机没关的他都可以显示出来。但是你用 CarPlay 也好，用这个Android Auto 也好的话呢，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因为你手机是不能和你的车里面的信息连起来，对不对？
是。
好，那其实现在他们讲究的就是说那种原生的这个车载娱乐信息系统，我甚至就是说我可以在这个车子里面做很多的那个车子性能的这个调整啊，这特斯拉是可以这样做，我相信很多其他汽车公司也都在走这条路。好，
对，
那现在呢，通用汽车公司和谷歌呢就合作啊，采用谷歌的原生的叫 Android Automotive。那这是怎么着呢？它就等于是把你整个汽车的这个中控 人机的这个界面哈，深度的到这深度的怎么说呢，和车载系统联合在一起。
怎么个深度啊？就是现在还不够深度吗？
比如说我想看一下我这个车是不是有点什么毛病啊，或者是我想调一下我的车的空气弹簧的悬挂系统的高矮呀，甚至就说你
就基本上可以修车了是吗？就了解车的这个状态是吧？
对，你可以了解你的车的很多的状态，特别是在未来这个我们叫做先进的驾驶辅助系统啊，或者叫半自动驾驶也好怎么也好，这个更需要你的这个人机界面哈，能够掌控这个车子的所有的，你叫它生态也好，或者叫它动态也好，就是那么回事。
OK， 那如果真能实现这点倒是挺好的，因为你说现在如果车出现了什么一个故障码或者哪里出了问题，我们都有点懵啊，就是得打电话给李进问问看。但如果这个车自己它的这个内置的信息系统能够展现这些消息的话，那当然就让车主是可以比较放心的哈，也修车的比较有针对性了，
对，
是吧？
没错，丁远您刚刚讲的就是你想看我何必还在买一个那个故障码取毒器呢？这不是
是啊，
不是多此一举嘛，对不对？那假如我一看有点不对头，它立马就显示在这个中控台。而且告诉我最可能的情况是什么？我要不要停车呀？我要不要拖车呀？等等等，对不对？
对。
这样的话呢，就令到用户的这整个的体验啊，就更加。
更加完美了，
完美。对，
那对于这个通用和谷歌开发的，他们是以这个为目标的吗？
我想这个确实是他们的整个的一个目标哈，但不单只是通用，包括宝马、本田、Volvo、Chrysler 啊，他们都在和这个谷歌在 negotiate 哈。所以呢，现在反而有点意思了，就是说，那假如谷歌喝了这个第一口汤的话，那苹果怎么办？
对呀，
那苹果是不是也要赶快开发出新的系统才行？就是说，谷歌已经代替了它的这个 Android 的这个Android Auto 了，对不对？
对。
那你苹果你要不要把 CarPlay 变成一个你提供整个的一个苹果的系统装在你的这个中控台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是吧？
那就相当于两驾马车哈，这让他们俩赛跑吧，看哪一个系统更好用啊，性能更好，然后这个消费者更喜欢了哈。当然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有个选择会比较好。
是。
对对对，如果只有谷歌那我们就反正也没个比较是吧，就是给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但是如果真的是有第二家一起来去 compete， 那确实对消费者和市场的结果来说可能是好的哈。好，那
这个可能不大容易实现，因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种深度的这种结合哈，那个软件开发呢，就变成你要把就像汽车公司，我要把我自己内部的一些讯息啊，要和谷歌连起来，这一点就不单只是一个手机界面的问题。
那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底都卸给谷歌了，是吗？
有点那么个意思。
那如果是跟苹果合作，就是卸给苹果。
是。
但是我印象当中是不是谷歌和苹果自己也有车呀？就是当然不是他们的主营业务啊，他们是不是也在开发什么不是自动驾驶之类的吗？
对，苹果呢就是 off and on， 我们也都报道过他想开发自己的电动车，但是呢好像只是听打雷没看下雨。
好吧。
谷歌呢他也没有说造车，他只是在测试这种所谓的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对。
对。
对，如果他们自己有的话当然就没有这个 concern 了哈，反正你也不用防着我也不用防着你，我们就是一家公司嘛。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是乐见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合作开发，那能够让我们更便利，那是最好的，是不是？
那当然是的。
好，最后还有一分钟，李进还有什么想补充提醒的吗？
没有什么了，就是说咱们跟听众朋友就说重点介绍了一下和他们直接有关的这个特斯拉降价。然后呢下次呢有机会呢，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世界最强的风力发电机哈。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太阳能发电，它现在不要这个忽略风力发电。
对，这也是个趋势哈。哎，赶快紧急插入，有尾号0101的朋友问，推荐一个4万块左右的7人8人 van，李静有什么那个想
这
法
个
吗？
问就是三款吧，一个是 Pacifica Chrysler Pacifica，一个是丰田的那个 Sienna，一个是本田的 Odyssey，差不多就
哦
这三款。
，OK，好的，
呀。
好，还有6138的朋友问，2017年 Tesla Model X 75D 啊，现在电池能力降了到89%了，是不是正常的？8年以后换电池的话，花多少钱？
它那个电池降是正常哈，这样降到89%。其实我的车就是2016年我买的那个 Model S，差不多也都是在80%左右。其实到时候再过几年，说不定就会有人来卖给你这个，就像现在 Prius
便宜的
那个电
啊，
池坏了的话，都有人上门服务啊。
那大概多少钱？有概念吗？
这个不清楚，因为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所以也没有人进入这个市场。
好吧，那如果有消息的话，李进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会第一时间分享
是
给
的，
您。好，今天的汽车天南海北就到这里了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